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浑水摸鱼。在开始我们本期专题内容之前吧，先得说一下你到底如何才能稳定的收听浑水摸鱼的节目。其实很简单，最推荐的方式就是浑水摸鱼的官方收听渠道，也就是浑水摸鱼网页版。你可以在任意搜索引擎搜索浑水摸鱼电台，这上面可以收听浑水摸鱼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免费和付费节目。如果你使用 iOS 手机或者平板电脑，那就下载浑水摸鱼 APP， 你可以在苹果软件商店搜索浑水摸鱼这四个字儿就能找到。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登录官网，官网上也有下载链接。当然我知道你现在可能就是在某个第三方平台收听本期节目，因为我们的节目同时也会登录苹果播客和油管频道，你同样可以在这两个平台搜索浑水摸鱼收听。这两个平台有所有的付费内容和一部分免费内容，当然他们的全面程度和我们自己的平台有差异，但是这些平台会被一些第三方平台自动获取并收录，这就有机会让更多的听众听到这些节目。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所有第三方平台，我对节目没有全面的控制能力，他们可能会因为自身的一些原因下架某些节目，也有可能因为不可抗力突然消失，所以最稳定的收听方法仍然只推荐浑水摸鱼网页版或者 APP。 行了，咱们广告就说这么多，该进入正题了。我有一个朋友，他最近跟我讲了他妈妈的事儿，听完之后我觉得很难受，也觉得这件事儿值得拿出来讲一讲。他妈妈今年63岁，退休工人，平时比较爱刷手机，爱看各种健康文章。某一天，他妈妈开始在家庭群里发消息，说自己入手了一款净化细胞毒素的保健品，效果好得不得了。我这个朋友起初以为这只是普通的保健品热情，没太当回事儿。结果没过三个月，他妈妈开始发文章说西医都是化学毒药，说治病靠的是什么量子能量场。又过了一个月，他妈妈说医院是利益集团，叫家里人绝对不要去。再后来，他妈妈把所有对他提过质疑的家人都拉黑了，连我这朋友都差点被他妈给拉黑了。这不是个案，60多岁初中或高中学历，对现代医学半信半疑的中老年人，这可以说是最容易受影响的对象。但我后面会告诉你，这个问题的实际影响范围比你以为的要宽得多。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聊的是一件比鬼故事更恐怖的事儿，那就是在微信上的一些伪科学洗脑群是怎么运作的，它的操控链条到底从哪儿开始又从哪儿结束。说到这儿，你可能以为这只是一个骗老人买保健品的老套故事，但我告诉你，它的操控逻辑比你想象的要系统的多，也残酷的多。我们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这类群或者组织是怎么建立信任，让人心甘情愿进去的？第二，一旦进去之后，它用了哪些方法让人越陷越深，直到无法脱身？第三，为什么那么多受过教育的人，哪怕是知识分子，最后也会被套进去？先别急着觉得这和我没关系，认真听完再做判断。说到这儿，先给你讲一下这类群最常见的运作方式。这些特征都是从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各地法院、裁判文书以及多家媒体的调查记录里梳理出来的。最常见的就是免费进群送礼物这个诱惑。有人在线下被陌生人搭讪，对方热情地说，加个微信，我们群里有免费课程和健康手册，完全不用花钱，你参考一下就好。然后进群之后，第一件事是送礼物，送的可能是电子书，可能是小样，可能是所谓的健康检测码，总之是真的会送点实在东西，不是骗你，就是给你一个真实的好处。十多年前，我在北京的地铁上就看到过有人挨个让乘客加微信，加了就当场送个小礼品，我估计八成就是干这个的。刚被拉进群的时候，完全感觉不到有什么问题，群里每天分享的都是喝水要喝温水，多吃蔬菜，压力大了要深呼吸，这种完全没有争议的健康常识，而且大家都挺热情，有问必答，感觉就像个老朋友。 然后群里通常有一个被称为老师或者专家的核心人物，这个人物的背景往往在群里被反复强调，什么曾在某三甲医院工作20年，是北京某研究院的研究员，有多年临床经验，但是这些资质全都没有官方可查的来源，你问他在哪家医院，他可能说为了保护隐私不方便说，或者直接忽略这个问题。这位老师会定期在群里做语音分享，分享的内容有一定的内在逻辑，不是完全胡扯，但会在正确的基础知识上悄悄加塞一些没有科学依据的结论，比如维生素 C 可以预防感冒，这是真的，但是如果你买的是药片，那里面的防腐剂会抵消所有效果，所以你只能买我们这种天然提取的才有用。再往后，群里会有意识的把外面的世界描述成充满敌意的地方，医院是要赚你的钱的，药厂是要让你一直生病才能卖药，你那些不信这些的家人是被洗脑了，西方医学是阴谋，而群里反而是唯一真正关心你健康的地方。很多受害者在事后描述自己在群里待的那段时间，真的觉得只有群里的人懂自己，在群里说的每一句话都得到热烈回应，出了群没有一个人理解自己，家人朋友全都是不开窍的人。这种感受，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像中了邪一样，但当时完全意识不到。你看，从免费礼物到权威人设，到情感依赖，到隔绝外界，这是一条有内在逻辑的链条，每一步都在为下一步做铺垫。那这条链条的背后到底用了哪些机制，咱们来一步一步拆解。没法这儿，我要先给你一个背景数字，好让你知道这件事的规模。根据腾讯2023年年度报告的用户数据，微信月活跃用户已经超过13亿，而且微信群的使用频率在中老年用户群体中尤其高。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2022年发布的专项整治报告里提到，当年涉及保健品虚假宣传的投诉举报案件超过14万件，其中通过网络社群渠道传播的占到投诉总量的63%以上。这不是一个小圈子里的偶发现象，这是一个系统性的有规模的运作模式。那这个操控链条到底是怎么运转的，我们按时间顺序来梳理，让你听得清楚。第一阶段是获取客户和建立信任，时间跨度大概是入群后的头一到第四周。操控链的起点几乎从来不是一个让你掏钱的要求，而是一个让你觉得占了便宜的机会。你占了便宜，你就欠了一个情，这是人类最根深蒂固的本能之一。心理学家西奥迪尼管它叫互惠原则，还把它列进影响力这本书里六大说服机制的第一条。他在实验里做过验证，研究人员先给受试者一瓶可乐，然后请他们买彩票，购票率比什么都没给的对照组高出了2倍，就一瓶几毛钱的可乐就够了。微信群里给你送电子书、送小样、送免费课程是一模一样的动作，只不过现在是批量操作，几百个人同时来一遍。进群之后的前一两周，群里分享的内容通常都是温和的、正确的、有共鸣的信息，没有任何让你不舒服的东西。研究过大量邪教和高控制团体的美国学者哈桑，把这个开场阶段叫做情感控制优先，意思是先让你感觉好，再往里加别的。他在1988年出版的《对抗邪教精神控制》里专门分析过这个框架，他的发现是，任何高控制组织在起始阶段全都是以情感连接开道的。微信洗脑群走的是同一条路，具体怎么建立情感连接，有几个操作是被反复记录到的。首先是爱轰炸，这也是哈桑框架里明确点名的技巧，就是在你进群的头几天，群里的人会对你格外的热情，你发什么都有人回应，你问什么都有人解答，你说身体不舒服，立刻有人关心你，说工作压力大，立刻有人安慰。这种集体的、即时的、正向的回应，对于日常生活中缺乏情感支持的人来说，吸引力是非常强的。中国消费者协会在2023年发布的《中老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报告》里，专门提到了情感关怀型欺诈这个类别。报告里统计，在受访的被保健品欺诈的中老年消费者中，有 71% 的人表示，他们最初被吸引的原因是，那些人对我很好，让我感觉被重视。 而不是产品本身。第二阶段是知识体系重建，时间跨度大概是2到8周。一旦情感连接建立，群里就会开始悄悄地输入一套新的知识体系。这里要注意啊，这个知识体系的注入是渐进式的，而且非常有技巧。它不是一上来就跟你说医院是敌人，它的路径一般都是先用你已经认可的正确知识建立可信度，再在正确知识旁边悄悄放一个相关但未经证实的结论，等你接受了这个结论之后，再用它来推导出一个更激进的说法。举个具体的例子，进群第一周，群里分享的是多喝水有助于新陈代谢，这是真的。第三周分享变成了，但是自来水里的氯会抑制免疫系统，所以要喝弱碱性水，这里就开始偏了。因为自来水里的氯含量在安全标准内正常饮用，不会影响免疫系统，而且人体对 pH 值的调节能力极强，喝什么水不会改变血液 pH 值。但这个说法听起来有道理，而且弱碱性水这个词本身非常流行，所以很多人就接受了。第六周分享变成了，为什么医院不告诉你喝弱碱性水可以防癌？因为他们需要你生病才能赚钱，这里已经完全滑入了阴谋论领域。但是因为前面两步的铺垫，这个结论在某些人听来反而显得符合逻辑。为什么这个套路管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内曼在他的书《思考快与慢》里给过一个很直接的解释，人有两套脑子同时运转，一套靠直觉快速反应，另一套靠理性慢慢分析。伪科学内容天然是喂给第一套脑子的，表述方式永远是情绪化的，有画面感的，你的直觉一听就觉得对啊，有道理。要用第二套脑子去核实它，你得主动去查资料、查文献、质疑前提，这需要时间和精力。而且如果周围所有人都在点头，你独自皱眉的心理成本只会更高。第三阶段是建立依赖和消费绑定，这个过程大概在入群后第6到12周开始。这个阶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就是把产品和信念体系捆绑在一起。买产品不只是买产品，是在表达你认同这套知识，是在保护自己的健康，是在对抗利益集团的阴谋。这个绑定一旦完成，拒绝买产品就等于在逻辑上否定自己之前接受的那整套知识，而大多数人是不愿意承认自己之前相信了错误的东西的，这在心理学上叫认知失调。认知失调这个概念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在1957年提出的。费斯廷格最著名的社会学研究是他直接加入了一个小型宗教团体，这宗教团体贼有意思，他们相信世界末日会在特定日期到来，费斯廷格就跟着他们一起混，陪他们一起等那个世界末日的日期，然后全程记录了末日预言落空之后成员的反应。你猜结果是什么？世界末日没来，大多数核心成员不但没有离开，反而更加坚定地相信自己。有人说是因为大家的祈祷拯救了世界，有人说末日延后了，总之他们在认知上做了各种各样的调整，就是不愿意承认我信了一个错误的预言。费斯廷格把这个现象记录在他1956年出版的著作《当预言失败》里，微信洗脑群干的就是这套。那问题来了，费斯廷格研究的是宗教团体，但是微信群里的人明明都是普通人，他们为什么也会有同样的反应？因为认知失调不是宗教信仰者才有的特质，而是人类大脑的基本工作方式。一旦你在时间、金钱、情感上对一件事有了足够多的投入，大脑就会自动启动保护机制，让你更难接受这件事是错的这个结论。你在群里待了3个月，聊了这么多，买了几千块钱的产品，你真的会愿意承认自己被骗了吗？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拼命找理由证明自己没有被骗。第四阶段是信息隔离和社群内卷，大概从3到4个月开始系统化。等到产品消费建立起来之后，群里的内容会开始越来越明显地把外部世界描述为敌意来源，外面的医生是利益驱动的，外面的新闻是被控制的，外面那些质疑的家人是不开窍的，只有群里才是真正关心你的地方。 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信息茧房。说到这儿，我想提一个很具体的案例，不是流传的说法，而是有据可查的。2018年年底，北京市朝阳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受理了一起投诉案件，一名62岁的退休女教师在一年时间里通过微信群购买了总价超过14万元的所谓海洋生物肽胶囊和量子检测服务，后来她的女儿报案才启动了调查。调查记录显示，在涉案微信群的聊天记录里，群主和管理员在近十个月里系统性的发布了超过1300条内容，其中有420多条是针对外界质疑的专门话术，专门教群里成员如何回应家人的担忧。话术包括你家人是因为不了解才反对你，他们是被西方医学洗脑了，你现在健康起来了就是最好的证明。但裁判文书里记录的那些具体话术，说实话，我看了之后有一点细思恐极，因为这些话咱们可能都听过，或者从家里人亲戚嘴里听到过。比如你去医院，医生只会告诉你你哪儿哪儿不好，从来不告诉你用什么方法可以根治，因为他们要靠你的病赚钱。这句话很多家庭的中老年人都说过。比如你看那些年轻人天天发帖说这个是骗局，但是他们自己试过吗？没有用过怎么能说没效果？这句话利用的是没经历过不能批评这个逻辑陷阱。还有一句特别毒的是，那些反对你的人其实是嫉妒你拥有了他们还不知道的知识。这一句最厉害，因为他把家人的担忧直接重新解读成了嫉妒，把质疑者变成了坏人，把被质疑者变成了觉醒者。这些话术的共同点是他们不从事实出发，而是从情感和关系出发，专门打击家人质疑的合法性。这是法院裁判文书里记录在案的内容，不是传言。换句话说，连应对家人质疑都有剧本，都有话术库。这已经不是几个骗子的临时起意，这是一套成熟的可复制的操控系统。这套系统的高效之处在于，它不只靠群主一个人来维持，它是让群里的成员互相强化的。群里有所谓的老学员，这些人扮演的角色是热情的传教者，他们在新成员面前分享自己的健康改变故事，而且因为他们确实已经在这套信念体系里投入了大量时间和金钱，他们分享的时候是发自内心的，这就产生了一个自我运转的正反馈循环，不需要群主时时刻刻盯着，群成员自己就在互相说服。美国心理学家所罗门·阿什在1951年做的从众实验给了一个非常干净的证明。阿什让受试者判断三条线段中哪一条和标准线段等长，这本来是一个清楚的不能再清楚的视觉判断题，但是他安排了托儿在场，当所有托儿都给出明显错误的答案时，有 75% 的受试者在至少一次判断中跟着给出了错误答案。注意，这不是一个模糊的有歧义的问题，是一个用肉眼看就能分辨的线段长短，但集体压力依然可以压倒个人判断。但微信群里的氛围就是这套集体压力的数字化版本。第五阶段，也就是最后一道绳子，是经济深套和心理负债。到了这个阶段，群里的购买行为已经不是一次性的消费，而是持续的升级的，先是小额产品，再是大额套装，再是 VIP 课程，再是所谓的年度会员，再是推荐别人进群还可以返利。这个升级路径每一步的步幅都设计的恰好在咬牙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让你每一次都觉得就这最后一次，但没有最后一次。有一个现象在各类投诉案例里反复出现，值得特别提一下。很多受害者在报案之后都提到一个共同的心理障碍，就是他们知道自己被骗了，但是却非常非常难以向家人承认这件事儿。有人的原因是买的时候特别坚定，说这绝对是好东西，现在怎么说是被骗了。有人的原因是家里人一直反对，我要承认就等于承认他们是对的，我太没面子了。你看，这里面有两个心理陷阱，一个是认知失调，一个是面子。 操控链条设计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它不只是在你的钱包上挖坑，它还在你的心理账本上挖坑，让你承认损失的代价比继续沉没成本更高。沉没成本谬误这个概念在行为经济学里是一个基础研究课题。最简单的例子是你买了一张演唱会的票，票价600块，结果到了那天你发烧了，身体很不舒服，你说你还去不去呢？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去，钱都花了。但其实你出不出门，那600块都回不来了，对不对？你做的决定应该只关系到今晚去演唱会对我的精神好不好，对我的身体好不好，而不应该关乎于我之前花了多少钱。这就是沉没成本谬误。过去的投入不应该影响现在的决策，但它就是会影响。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在他关于心理账户的系列研究中，尤其是在1980年代发表的多篇论文里，详细描述了人类在对待已经投入资源的项目时，倾向于继续投入的非理性行为，哪怕理性分析已经表明继续投入是亏损的。塞勒后来因为这方面的研究，在2017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研究告诉我们，这不是老年人特有的弱点，这是人类共性的决策偏差，任何年龄、任何教育程度的人都可能中招。说到这儿，我想把一个真实案例完整讲一遍，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查处的最大规模的同类案件，就是权健集团案。权健集团这个案子，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已经有印象了。这是一家成立于2001年注册在天津武清区的健康产品公司，创始人叫束玉辉。公司的核心产品是什么呢？是一种叫做生物磁疗内裤的东西，还有火疗项目以及上百种保健品。另外他们还有一个配套理念体系，声称能够调节人体能量场。光听这几个词儿，你可能就觉得很离谱了，是吧？但在它最鼎盛的时候，权健在全国拥有超过7000个所谓加盟商，旗下产品超过100种还在不断往外推。你知道它是怎么一步一步做到这个规模的吗？它的核心运作方式是传销。不过这种传销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在街边拉人的粗糙版本，它有一套完整的话术体系，一套治愈见证的内容库，还有遍布全国各地的线下门店和微信群组成的销售网络。买了产品的人被鼓励去发展下线，下线发展更多下线，每一层都从下面一层的销售额里抽成。而为了让人心甘情愿进入这个体系，权健的销售人员会主动去医院门口蹲守，尤其是去肿瘤科、慢性病科去找病人家属谈话。你想象一下那个场景，你的家人刚刚被告知确诊了癌症，你从诊室里出来，整个人都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时候有个人走过来说，我知道你们现在很难，我以前也走过这段路，后来是靠这个方法好了的。他说的很诚恳，脸上挂着真实的关切，手里还有一摞成功案例的截图，都是微信聊天记录，都是真实的头像和名字。你说这个时候的你会不会至少愿意多听几句？2016年一个叫周阳的4岁女孩被确诊为髓母细胞瘤。髓母细胞瘤是一种长在小脑的恶性肿瘤，小脑是控制身体平衡和协调的区域，肿瘤长在那里会压迫周围的脑脊液循环，典型症状是晨起剧烈头痛、持续呕吐、走路歪斜、视力下降，而且这些症状早期容易被当成肠胃问题或者感冒忽略，等到确诊的时候往往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它属于恶性程度高、容易沿脑脊液扩散到脊椎的类型，治疗极为复杂。但如果按照正规治疗流程，手术加上放疗和化疗，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60%到70%。对于一种高度恶性的脑瘤来说，这已经是相当有希望的数字了。有一点特别关键，放疗对4岁的孩子危害很大，因为放射线会影响正在快速发育的神经系统，可能导致智力和发育受损，所以儿科肿瘤科对这么小的孩子的治疗方案是高度个体化的，需要非常专业的判断和密切跟踪，没有捷径可走。女孩的父亲叫周二珍， 他带着女儿来到医院，然后就在那个过程里接触到了权健的销售人员。权健的人不是在商场里等他，是在医院的走廊里守着他，这是权健销售网络的标准做法，在肿瘤科门口蹲点等家属从诊室里出来。他们对周二珍说，化疗副作用太大，孩子那么小受不住的，然后拿出手机给他看微信聊天记录的截图。你看这个孩子当时比你家的还严重，现在好了。他们把周二珍拉进了一个肿瘤患儿家长交流群，群里全是已经好转的家长在分享经历，全是对权健产品的感恩留言。权健的产品打的是火疗、调理包、天然营养素的名号，核心卖点是激活人体自愈力，不伤身体，无副作用。周二珍花了大量的钱买了权健的产品，带着女儿离开了医院。这是2016年的事情。2018年年初，周阳去世，年仅4岁。这个故事在当时并没有马上被广泛知道。真正让这件事进入大众视野的是2018年12月25日，一个叫丁香医生的医疗科普公众号发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做权健你肿么了。这篇文章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实地采访和产品成分检验报告，把权健的产品逐条拆解，包括把周阳的故事完整写出来，整篇文章接近20000字。作者用的是大量可核查的细节，而不是笼统的谴责，这让他的可信度非常高。文章发出来之后发生了什么？24小时之内阅读量破了100万，但更重要的是他的传播方式。有人把文章截图拼起来发进群，有人把整篇文字手动粘贴转发，有人把文章念出来录成音频在家长群里传。医生群体也开始自发写文章，各科室的职业医生拿着真名和执照编号在网上写，从医学角度看，权健这些医生写文章不是为了流量，他们是被这件事激怒了。权健的相关话题先后登上微博热搜，在热搜榜单上停留超过3天。2019年1月1日，权健被有关部门立案侦查，束宇辉随后被捕。2020年9月，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舒玉辉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和虚假广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好，现在我想回到塞勒的心理账户理论来，你看权健这个案子是怎么运作的。周二珍在最初接触权健，第一次掏钱买产品的时候，这笔钱在心理账户里被归类为给女儿治病的钱。这个账户是有情感重量的，它和日常开支账户不一样，它是为了我孩子的命而存在的心理账户。所以当产品没有效果，当女儿的病情没有好转的时候，她更难说服自己停下来。因为停下来不只是承认这笔钱打了水漂，而是等于承认我做了一个害了女儿的决定。这个认知是一个人很难主动去接受的。然后权健的销售网络在这个时候会做什么？他会提供解释，孩子是在排毒，这是好转反应，再坚持一下。嘿，你看，这是上个月刚刚恢复的案例，要相信这套体系。这些解释是系统性的，专门为对抗怀疑而设计的。每一次怀疑被化解，已经投入的成本就又被合理化了一遍，下一次付款也就更容易了。这套运作方式在行为心理学里面有一个专门的描述，叫做承诺升级。美国学者巴里斯托在1976年最早对这个现象做了系统性研究。他的实验设计是这样的，招募了一批商学院的学生，让他们扮演一家公司的高管，面对两个不同部门需要决定如何分配1000万美元的研究与开发预算。实验分成两组，第一组被告知眼前这个分配方案是他们自己在上一轮决策中制定的，第二组被告知是前任高管做的决定。然后斯托给所有受试者看了一份业绩报告，显示被优先拨款的那个部门实际表现很糟糕，远低于预期。接下来斯托让所有受试者重新分配剩余预算，结果第一组，也就是被告知这是你自己之前决定的那一组，倾向于把更多的钱追加给那个已经表现很差的部门，而第二组面对同样差劲的数据，反而更倾向于把钱转移到更有希望的部门。 决定是不是自己亲手做的，直接改变了人们如何解读同一组数据，而且这个影响和项目本身的实际前景关系不大。周二真是他亲手做了这个决定，在心理上停下来等于亲手承认自己害了女儿，这个重量比全件产品的价钱重得多。现在我们来说说这个故事是怎么在人群里传开的，因为丁香医生那篇文章的传播路径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分析的现象。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是在一个育儿微信群里最先看到这篇文章的，先是截图版，后来有人直接念给群里听，因为有的妈妈说看文字太累了，有没有录音版本，然后真的就有人录了音频在群里分享。一篇文章通过文字、截图、录音、口耳相传，同时在不同渠道扩散出去，这就是当代信息传播的真实路径。传播学里面有一个叫做强关系与弱关系的理论，这是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在1973年提出来的。他的核心发现是在信息扩散这件事儿上，弱关系也就是不太熟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往往比强关系更有效率，因为你的强关系也就是你最亲近的那些人和你处于差不多相同的信息环境里，你们看到的东西大部分是重叠的，但弱关系能把你带进不同的信息圈子，你妈妈的麻将搭子，你同学的前同事，这些人接触到的信息和你不一样，当他们把某个东西传给你，这个信息往往已经在另一个社交圈里流传了很久。所以你看，全件传销网络的设计其实在无意间利用了这个原理，他要求参与者去找自己圈子外的人，去找陌生人，去医院门口守着，本质上是在强制模拟弱关系传播路径，把销售触角延伸进更多不重叠的社交圈。那问题来了，这套机制只在中国存在吗？完全不是，类似的结构在其他文化和地区同样反复出现，只是载体不同。我跟你说一个日本的案例，在日本有一种东西叫做健康商法，和中国权健非常相似的运作模式，在日本存在了很多年。它的标准拉人方式是免费健康讲座，在社区活动室、文化中心甚至商场里举办活动，海报贴在超市门口，说是免费公开课，教你保护心脑血管。老年人去了之后，先是两个小时看上去很正规的健康知识讲座，然后进入所谓的互动环节，开始推销产品，卖的最多的是远红外线磁石垫，声称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治疗关节炎，还有各种水素水，也就是所谓的清水，声称能清除活性氧，延缓衰老。这些产品的定价通常是几十万日元到几百万日元一套，但销售人员会帮你办分期付款，让你感觉每个月就这么一点点。2022年日本消费者厅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里面统计了当年受到健康商法相关投诉的案件数量超过6000件，涉及金额超过40亿日元。其中受害者的年龄构成非常有意思，65岁以上的老年受害者占到了 60% 多，但20岁到35岁之间的年轻受害者也占到了将近 25%。 这个数字让日本消费者厅的研究人员感到意外，他们原来以为这是一个主要针对老年人的骗局，结果发现年轻人同样被卷进去，而且比例不低。调查揭示的原因和塞勒的心理账户理论高度吻合，年轻受害者里面很大一部分人的入局路径不一样，他们通常不是通过免费讲座，而是通过社交媒体上的副业赚钱广告进来的，先被吸引去做健康产品销售员，然后被要求先自己购买一套产品来体验，就这样成了消费者。一开始花的钱在他们的心理账户里不是买产品，而是投资，一旦这个账户建立起来，他们就必须继续往里头投，才能在心理上维持这笔投资还有可能回本的可能性。这就是塞勒所描述的那套东西，在地球另一端以几乎完全相同的方式重演了一遍。然后还有一件事我觉得必须说，就是这些骗局里最高效的传播者往往不是骗局的主谋，而是那些真心相信了这套东西的普通人。 日本消费者厅的那份访谈记录里，有一位参与了健康商法的女士说，她当时介绍给朋友的时候是真的觉得自己在帮助那个人，她不是在骗朋友，她那个时候是真的相信那套东西有效。你说她是骗子吗？从法律层面很难这样认定，从道德层面也很复杂，因为她被骗了，然后用被骗后形成的信念去影响了别人。你有没有注意到，人在判断一条信息可不可信的时候，大多数时候看的不是证据，而是讲这件事的那个人，他有多激动，有多诚恳，说话的时候有多笃定，这些直接影响了你接不接受他说的内容。这不是愚蠢，这其实是人类很古老的一套判断机制。在语言刚刚出现的时候，一个人说话时的情感真不真实，确实是判断他可不可信的有效线索。只不过这套机制可以被利用，而且传播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借用它。真正相信某件事的人，在劝说别人的时候，可信度更高，热情更真实，那种你不知道这有多重要的紧迫感也是真的。这种真实性是任何训练有素的推销员都很难完全复制的东西。所以你看，骗局的最高效传播阶段往往是在他已经骗到了一批真心信徒之后。你要是回头看看历史，这件事儿可就更有意思了。中国人对于偏方能治大病这件事儿的文化认同不是全建时代才有的，往前数，民国时期各种祖传秘方、宫廷内方的广告在报纸上铺天盖地。你翻一翻民国时期的《申报》或者《大公报》，随便哪一期医药广告站的版面往往比新闻版面还要大。那个时代的广告词和权健的话术结构上几乎没有差别，都是用了这个某某某的病好了，医院里治不了的我们能治，这种相似性绝对不是巧合啊！你要问为什么这类话术能跨越将近百年还继续有效，因为他们针对的不是某一代人的无知，而是一种更底层的东西，几百年没有变过的那种。权健也好，民国的祖传秘方也好，他们最核心的传播路径都不是广告本身，而是口耳相传。你有没有注意到，这种故事的传播格式几乎是固定的，不是我在网上看到说，而是我有个亲戚，他朋友的老母亲之前得了什么什么病，医院说没救了，后来用了这个方子，现在人家还活得好好的。这个叙事结构的关键在于，亲戚的朋友远到足够陌生，让你没法当场核实，近到足够真实，让你不好意思质疑。这就是弱链接信息的典型形态，它天然的规避了怀疑。再往外看，这种机制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你去看美国19世纪末的蛇油热潮，和民国广告的逻辑几乎一模一样。蛇油这个词儿最初的来源还真的和中国人有关。美国修建横贯大陆铁路的时候，有大量华工参与施工，这些人大部分都来自于两广地区，他们随身带着用中国水蛇炼制的油涂在关节和肌肉上缓解疼痛，这是有一定实际效果的，因为中国水蛇油里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确实对炎症有一定缓解作用。但是美国本地的行商看到华工用这个，觉得是个商机，就开始用美国响尾蛇的油来卖，或者干脆什么蛇油都没有，就是各种稀释的酒精和植物油混合物，打上神奇疗效的名号巡回兜售。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案例是一个叫克拉克斯坦利的人，他在1893年的芝加哥世博会上当众把一条响尾蛇宰杀炼油，然后把这瓶油卖出去，这一幕成了轰动性的表演，他的产品畅销了好多年。1906年美国通过了纯净食品药品法，第一次要求药品标注成分。1917年美国农业部对斯坦利的蛇油进行成分检测，结果发现里面根本没有蛇油，主要成分是牛脂和辣椒素，完全是假货。这些卖万能药的行商用的也是现身说法，也是医院治不好我来治的话术。这些药里有的含酒精，有的含鸦片，短期内确实会让人感觉好一些，然后你就成了最真诚的推销员，因为你真的相信它有效。这就是为什么这类骗局可以持续运转，它在部分人身上制造出了主观上真实的有效体验。问题是，我们为什么在知道这些之后依然很难免疫？ 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叫叙事运输。当你沉浸在一个故事里的时候，你的批判性思维会自动降低。你在听论据的时候，还会想着这个数据来源靠谱吗？但你在听一个具体的人的具体经历的时候，你调动的是共情，而不是怀疑。这两种认知模式很难同时运作。所以当一个人告诉你，我妈妈用了全健的火疗，背痛好了，你的第一反应不是分样本量太小，而是，哇，真的吗？是哪个火疗啊？这一秒钟的情绪响应，就足够让一个信念的种子落下去。还有一个角度，是这类传说背后的焦虑结构。现代医学的发展有个悖论，它越来越有效，但它也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昂贵，越来越冷冰冰。你去看病，医生跟你说的是概率和指标，是这个治疗方案五年生存率是多少，是一堆你根本看不懂的检查单。这种体验是去人格化的，是让人感到无力的。而祖传秘方告诉你的是，有人关心你，有人懂得你身体里的问题，有一个只要你相信就能被拯救的答案。哪怕理智上你知道这可能是假的，情感上你还是想要这个东西存在。这种焦虑不是现代才有的，你往更早的历史里翻，明清时期的笔记小说里充斥着各种艺人转方高士受密的故事。一个得了绝症的人在山间遇到了一个神秘老道，给了他一个药方，回来照着抓药，病就好了。这个叙事模板和今天短视频里偶遇神医的套路骨架是同一根，变化的只是媒介，是纸张变成了屏幕，是道士变成了资深养生顾问，是山间变成了评论区，而那个等待被拯救的人从来都在。这种文化基础是怎么来的？好，有很长的历史积淀。中国传统医学体系本身是一套非常复杂的知识体系，我在这里不是要否定整个中医，但这套体系里确实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对于个案证明有天然的接受度。某某人用了某某方子病好了，这种叙述在传统认知框架里是有说服力的证据，而不像现代循证医学那样要求随机双盲对照实验。几百年来，这套知识体系塑造了大众对什么叫做医学证据的认知习惯，这个习惯不会因为改革开放或者互联网的到来就突然改变。再叠加另一层背景，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中国经历了一段气功热，从城市到农村，从普通市民到政府机关，练气功，相信气功治病，是那个年代真实存在的社会现象，而且被一部分官方媒体背书过。这个故事我们在过往的都市怪谈气功热里已经详细和大家聊过了，有兴趣的去听那期专题就行了。虽然现在没有人提气功这件事儿了，但是这段历史没有随着气功热退潮就消失，它留下了整整一代人的认知惯性，认为身体和一种看不见的能量之间是有关联的，认为这种东西不是骗局，是科学还没来得及解释的东西。全健的这套所谓的生物磁疗、能量场等等的话术，就是嫁接在这个认知惯性上的概念。它不需要让人从零开始相信一套全新的东西，它只需要在已经存在的那个缺口上再强化一下认知就行了。而且还有一层沉没成本，是关于家庭本身的，这一层更隐蔽。在一个家庭里，当父母或者祖父母花了很多钱很多时间参加某个全健的培训，买了一大批产品放在家里，这个行为本身会给家庭里的其他成员带来一种无形的压力。你就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能说什么？你要说这是骗局，你是在当面否定他们的判断，是在告诉他们这么多年这么多钱这么多精力全都白费了。中国家庭结构里对长辈权威的尊重，让很多年轻家庭成员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而沉默就等于一种默许，默许进一步加固了长辈的信念。这一层是最难看见的，因为它藏在家庭关系本身里，产品和话术都只是表面。那么为什么今天的这期专题会被放在都市怪谈里说呢？因为像全健这样的案子，它真的和都市怪谈非常的相似。 权健被查处之后，在各种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大量关于权健受害者的传言，很多传言开始偏离已经被证实的事实，走向了更加戏剧化的方向。有人说某个县城里整栋楼的居民都是权健下线，一夜之间人间蒸发，有人说权健的秘方其实来自某个神秘机构，只是被当作传销幌子，还有人说周扬的父亲在女儿去世后已经被权健的心理辅导团队彻底洗脑，至今仍然相信女儿的死是排毒过程中的正常反应。这最后一个版本是我在多个平台上都看到过的说法，但没有任何经过核实的证据支持它。这种现象很典型，一个真实事件在证据链出来之后，传言并没有停下来，而是往更极端的方向继续加料。为什么会这样？心理学里面有一个解释框架，来自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和利奥·波斯特曼，他们在1947年发表了一本叫做《谣言心理学》的研究专著。他们在书里总结出一个规律，传言在流传过程中会自动经历三个步骤，叫做削平、强化、同化。削平是指复杂的细节被丢掉，强化是指其中最戏剧化的部分被放大，同化是指这个故事被修改成最符合听者已有偏见和期待的版本。你把这个框架套在权健相关的传言上，会发现它精确吻合。权健案本身已经足够复杂，有大量的证据文件、法律程序、采访记录，这些复杂性在流传过程里大量丢失了，被削平掉了，而最戏剧化的那些元素，女儿的死亡、父亲的执迷，被不断放大和添油加醋，最后故事被改造成最符合人们对骗局受害者的刻板印象的版本，也就是完全无法自救、彻底被控制的悲剧形象。这个三步机制不只适用于权健，它适用于几乎所有我们会在这个系列里讨论的都市怪谈。一个真实的事件经过这三道过滤，就可以变成一个和原始事实大相径庭的流传版本，而且这个过程不需要任何人主动撒谎，只需要每一个转述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记忆去重复这个故事，三步就自然发生了。权健被查处是2019年的事儿，距今已经好几年了，这类骗局的规模有没有因此缩小？你看一个数字就清楚了，2023年中国消费者协会收到的涉及保健品虚假宣传的投诉量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比2019年也就是权健被查的那一年还高出了 42%。 那问题来了，监管层面一直在打，为什么这种事儿还是一直有人上当？这就到了我们今天第三个要回答的问题，为什么这套操控对受过教育的人同样有效？你可能注意到了，我到目前为止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一直没有说老年人，我一直在说人。这不是我不小心才这么说的，我是想要让你忽略掉老人这个概念啊，因为有一个特别顽固的误解，就是被洗脑的都是老人或者是没什么文化的人，这个说法是错的，或者说这个说法大大的缩小了这个问题的实际范围。南方都市报在2021年做的一篇深度调查报道里，采访了来自23个案例的涉案受害者信息，其中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到了 38%， 职业覆盖了教师、工程师、公务员和企业管理人员。这不是个别现象，为什么？我说几个我觉得真正在起作用的原因。第一个，你可以叫它局外自信。很多受过教育的人有一种骨子里的笃定，觉得我懂这些，我不会那么容易上当。问题是心理学家邓宁和克鲁格在1999年发表的研究里发现，在某些领域里，一个人已有的知识有时候反而会让他在判断相关但不完全一样的问题时产生盲区。你懂医学，所以你觉得自己能分辨伪医学，但你在判断的其实不只是医学知识，而是一套专门设计过的心理攻击，这是两回事儿。第二个是确认偏误被利用的方式。你脑群特别擅长先找到你本来就有的不满，再把产品包装成那个不满的答案。挂号难看病贵，大医院人山人海，医生五分钟打发你出门，这些不满是真实的，是合理的。然后群里告诉你，你的不满是对的，我们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就这一句话就够了。 你原本有的不满变成了接受新信息的滤镜，凡是符合你已有判断的，你不自觉就会放进来。第三个是群体环境本身的压力。当你在一个群体里，周围所有人都在认同一套说法，公开质疑的代价是被孤立，沉默成本最低，点头还能获得归属感，这个压力不管你读了多少书都一样有效。在这里我还想讲一个机制，是关于退出成本为什么那么高。很多人在事后被问到你当时为什么不走，答案往往不是我当时完全相信了他，而是我当时很难判断清楚，而且走了怕失去群里那些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说明这套操控系统的最终目的不是让你百分之百相信它，而是让退出的成本高于留下来的代价。社会学家罗伯特·西法尔在研究高控制团体的成员保留问题时，发现情感绑定比教义认同对成员留存率的影响更大。也就是说，很多人留下来不是因为他们信，而是因为他们爱。他们爱上了群里那些对他们好的人，爱上了那种被需要、被关注的感觉，这才是最后一道锁。老听众都知道，过去我是专门做计算的，我过去还真的和传销从业者打过交道，看过他们的数据，设计过他们的数据系统，所以对于他们的做事方式和运作模式，我其实是比较熟悉的。在这里我想把我自己的判断说出来。首先，权健那个400多条专门对付家人质疑的话术库，说明这套系统的设计者不是傻子，也不是无意为之。有人认真研究过什么说法最有效，有人花了大量时间来测试和打磨这套东西，这不是几个骗子凑一起碰运气，这是工业化的操控流程。其次，这类骗局受害最深的，我认为不是我们通常想到的那种没有判断力的老人，而是大量对现有医疗体系有真实不满，但又缺乏紧密社交网络的中年人。他们有购买力，有疑虑，却没有足够密集的家人或朋友关系来形成反馈。这个群体在中国的规模非常大，大到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忽视。最后，这件事儿最让我不舒服的一点是多读书就不会上当这个说法。它听起来有道理，但它做的事情是把责任推给受害者。聪明没法对抗一套专门设计来利用你心理弱点的系统，这件事儿需要的是外部干预，是平台的技术监测，是药监部门的实质性审查，是对操控性话术有明确定义的法律。在这些东西到位之前，责怪受害者太好骗不公平也没用。这件事让我每次想起来都觉得有点荒唐，不只是因为有人被骗了钱，而是因为有人在这个过程里跟家人的关系被破坏了，有人推迟了真正需要的治疗，有人用健康的名义做了对自己最不健康的事儿。最让我觉得无言以对的是那些老学员，那些热情的传教者，他们在把这套东西推给别人的时候，是真心相信自己在帮助别人的，他们也是受害者，只是同时还扮演了加害者的角色。这个处境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只能说这套系统设计的时候就是要让它这样运转的。总之，如果你身边有人正在这样的群里，我想说的不是你去跟他讲道理，因为讲道理在这儿其实是最没用的工具。更有效的方式是在不否定他的情况下保持联系，让他知道群外的世界没有消失，让他知道还有人关心他，不是因为他买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本人。那道最后的锁本质上是情感需求，而真正能打开他的也只有真实的情感联系。只有在联系不中断的情况下，才有在他吃亏后拉他出局的可能，当然这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好了，本期节目的时间到了，希望你喜欢本期节目，也希望你能多留言多点赞，用小小的数据支持浑水摸鱼，咱们下期再见吧。